赶鬼释放第七期。昨天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昨天学到了东西，享受了昨天？很好，现在也有一些非常好的问题，我尽量不在一开始就过多的讨论这些问题，因为我们要尽可能的按照手册来做。大部分问题都会在教学的过程当中讲完，没有讲到的内容我们会在最后补充，但有一些问题我明天一定会讨论。我已经收到了几个关于这个的问题，就是关于瑜伽的主题，我现在就要告诉你们，不要做，不要参与。我对很多教会开设瑜伽课感到吃惊，这不是身体锻炼，是一种与灵界沟通的练习。瑜伽的意思是与神相交，与神结合，但它是指印度教的神，而不是耶和华神。做瑜伽会有身体上的益处，但是你可以通过正确的呼吸方式，从其他运动当中也得到这些益处。关于这一点，今天上午我不打算说的太多，我只想说，如果你练瑜伽，即便放弃之后，也可能产生一种后果，叫做脊柱侧弯症。如果你练瑜伽，这可能会发生，通常是会发生。如果你放弃，从某个点，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会发生，除非你得到释放，这是事实。脊柱侧弯是印度医学名称的行话，指的是一种叫昆达里尼的灵，是一种蛇形的灵，会导致你的脊柱弯曲。维基百科的解释，昆达里尼它有用梵语、用泰米尔语、用泰语还有英语的解释，又翻译为抗达里尼、君徒力、灵凉、着火，梵文原意是卷曲的意思。印度瑜伽认为，其为有形的生命力是性力的来源，蜷曲在人类的脊椎骨尾端的位置。传统印度常以女神或是沉睡的蛇来作为象征，类似于中医与道家所说的精或先天的气。印度瑜伽的修行者认为，通过修炼瑜伽，将可以唤醒沉睡在身体当中的昆达里尼，使它通过中脉最终到达凡我合一的境界。我有一本瑜伽导师手册，里面也有记载，我对此进行了调查，不仅仅是一些五旬节派的传教士所宣扬的反对一切，我实际上去调查了其中的来龙去脉。在瑜伽导师的手册里警告说，练习旨在打开七个脉轮，这些脉轮是灵神经中枢，他们会尝试逐一打开每一个脉轮，从尾椎骨到你的头顶，甚至到他们所说的第三只眼睛。手册说，当你通过第五脉轮进入第六脉轮的时候，你很可能会开始出现幻觉，或者有其他事情发生，但通常他们会警告你，当你打开第七脉轮时，你很可能会失去理智，这就是他们告诉你的。然而这就是他们想要做的。无论如何，我想做这件事很久了，我要做一个系列，目前定下的标题是新时代特洛伊木马，内容将涉及瑜伽、气功等不同的东西，甚至包括已经基督教化的塔罗牌，不管你怎么称呼它，它仍然是塔罗牌，仍然是神秘学的一部分，所以不要参与这些事，没有必要。让我这么说吧，人们热衷于此的唯一原因就是满足自己感官的新信息，所以你必须决定约束自己，不参与这些有害无益的外在事物。我们会陆续的教导这些内容。耶西别和雅哈，控制、操纵和懦弱的灵。昨天我们略微谈到了耶西别和以利亚，今天我们将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假的预言之灵和假先知之灵总是与真先知和使徒征战，他们总是与真先知和使徒征战，冲突永远不会停止。现在来看耶西别和雅哈，他们的代名词是控制、操纵、怯懦。耶西别是王位背后的力量， 亚哈是一个软弱的国王，他允许耶洗别控制一切，耶洗别实际上控制了他，以至于他开始追随其他的神，建造其他的庙宇。为什么我们称他为耶洗别之灵？耶洗别总是通过亚哈或试图通过亚哈来工作，直到自己变得足够强大，然后他会抛弃亚哈，完全表现为耶洗别，这是他真正的目的。现在我们来谈谈控制、操纵和懦弱的灵。怯懦的部分来自于亚哈，因为耶洗别必须有对方的怯懦，才能够充分发挥控制和操纵。要明白，几乎在所有领域，比方说在一个企业里，都有不同程度的控制，有不同级别的管理，这些是合法的控制等级。在神的国度里，也有不同层次的统治治理。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谈到了治理，这是圣灵的一种激励性的恩赐，使人能够明智的治理和统治。现在请注意魔鬼的做法，他是把正确的东西推向极端，使其成为错误，成为操控，这是一种假冒。操控的灵是敬虔治理的赝品，是操纵。真正的领袖通过其他人来完成工作，这不是操纵，是通过指导，经过对方同意来执行管理，这是符合圣经的。事实上，这也是美国最初的立国之本，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总之，你可以从美国宪法看到这个原则。现在我们来看撒旦的国度，我们称之为黑暗的国度。撒旦总是试图模仿神，魔鬼的领域也有相似的等级制度，但是他被操纵或篡改了，并且在背后发展出不同的特性的灵，但是这个系统依然存在。我们回到刚才谈到的企业，放在杜鲁门总统的办公桌上的金句可以翻成责无旁贷，意思是我是总统，最后一切责任在我，换句话说，一切都归于我，我担全责。圣经中的天国就是这样，这应该是天国的管理原则。你在罗马书12章和整本新约圣经当中都能够读到这个原则。有些人肩负一切的责任，他们必须承担责任，因为他们是教会的管家，他们必须对他们所做的工作和神赋予他们的一切来负责，一切都担在他们的肩上。以赛亚书9章6到7节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的策士，全能的神，永远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知道天国政权都担在耶稣的肩上，这是事实。现在同样的责任通过耶稣与我们连接，耶稣通过我们层层执行统治和管理。有些人如果不能如愿以偿，或者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职位，他们会说，哦，那人是控制狂，或者说他们喜欢控制之类的话。敬虔的治理意味着有一种敬虔的领导、指导和问责制。但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章24节所说的，我们并不是做主管辖你们的信心，乃是与你们同工，使你们喜乐，因为你们是凭信而立。他说他没有支配人的信心，也没有支配他带领的门徒，即使他是他们的使徒，他也不能主宰他们的信，他不能告诉他们该信神什么，不该信什么。很简单，信圣经里神的一切，对吗？他没有到处对人行使统治权。上个世纪70年代的教会出现过这样一种情况，曾经的门徒训练被改称为牧养，以至于当地教会的牧师有权告诉人该与谁结婚，告诉人买什么样的车，可以住在哪里，要买什么样的房子等等。这是完全的控制，这是耶洗别的灵在作怪，那不是敬虔，神不会这么做。事实上，让我这么说吧， 神想成为你独一的主，别无他人，不是任何的领袖。领袖不通过员工来完成工作，那他们就无法完成任何的工作，这就是他们被称为领袖的原因。对于教会的领袖，他们从神领受了事工，他们的工作就是去完成神交付的使命。他们的工作是呈现或者表达神赋予的意愿、愿景或其他任何的东西。人们听到之后会与此愿景产生共鸣，然后他们就聚集到那个人身边，一起来实现这个愿景。现在不意味着任何人都有权利在灵的一面上对你来侵权，或者是你自愿上钩。我相信你可以找到会对你进行这种程度控制的人。外面有很多人喜欢操控，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这事情耗时费劲，别的什么都顾不上。我不知道人们怎么这么喜欢管事儿，但我们必须认识到，魔鬼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神所作所为的仿冒。我们从耶洗别和亚哈看到操控、掌控和操纵的灵。操纵的本质是让人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某事，或者让他们想做某事，但他们却不知道你想让他们做这件事。当他是微妙的或幕后引导的时候，就是操纵。但如果你明确地告诉对方自己的目的，说这是我要做的事，你同意的话就这么做，但这就不是操纵，这是明说。我们要去的地方在这里，如果你想走这条路啊，这里是开放的部分，如果你想一起走，你可以进来。现在很多人想要控制，很多时候有人想控制讲台、控制平台、控制教会之类的。但事情是这样的，基督徒们忙于想方设法过上所谓的好日子，却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推进神的国度，尤其是需要突破自己的事情。他们没有任何的计划，没有为自己未来20年、50年的信仰生活做任何的打算。伊斯兰教有个百年计划，尽管他们知道自己可能永远也不会看到这个计划的实现，但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执着于这个计划，以至于他们会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相信这个计划的人，并且在他们死后来完成这个计划。几乎所有的邪教都做着同样的事情，所谓基督教的团体也好，非基督教的团体也好，不管你怎么说，取决于有谁来定调。例如末期圣徒教会就是摩门教，传教士们大多是他们18岁到20岁的孩子，因为他们一毕业就被告知要出去传教2年，全世界到处都有他们的影子。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他们问当时教会的使徒，你们是如何让这么多的孩子参与教会活动并来做这些事情的。他说，我们期待他，想想看，期待。他说，我们按期待来培养他们，让他们相信这是一条正确的路，是他们将要走的路，他们就这么做了。教会的很多人不是这么想的，他们说要让孩子们自己来寻找道路，是他们会找到通往地狱之路。圣经说，教养孩童走当走的道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就是问题所在，教会为什么这么多孩子偏离了这条路？因为他们没有被培养好。哦，你不想去教堂也没有关系，反正去教堂也不会让你得救。不，待在家里也不会让他们得救的。妥协让步不是办法，这是同样的事情。他们提前制定了这些计划，而教会根本没有这样的计划。问题是，现在的巫师、术士们有10年、50年、70年、100年的计划，他们的目标是教会，这就是他们的计划。他们以教会为目标，他们的目标是抵抗神的工作。每年他们都会去北卡罗来纳州的黑山，他们聚集在那里进食、祈祷之类，全都是针对教会的。这一切都是在按计划进行。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们会派人到教会搞破坏、制造麻烦、造成伤害。有时人们知道，有时不知道，有时他们被影响了，但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被影响了。 通常情况下，最好的人选是那些认为自己安全的人。因为如果你派来的人知道自己的做法是错的，那么通常他们就不会那么坚持，他们最后会在某些时候会转弯。但如果一个人自以为是，他们就会钻牛角尖。因此敌人更善于隐藏在幕后，试图让这一切发生。现在对于伊斯兰教，如果你阅读并回溯一些关于他的事情，我只是给你一个敌人如何运作的例子。因为伊斯兰教是一个魔鬼般的宗教，从技术上讲，它是一个政治宗教，对吗？他们的计划是，他们的观念是教导人，当你还弱小的时候要折服，别兴风作浪，好好工作赚钱，进入状态。当你有更多的钱，有足够的钱，你开始投票，把他们的人推上权力的位置，他们从里到外接管一切，不一定再试图用武器来夺取政权。他们找到了一种更好的方式，从下面进入内部，然后接管政府等权力机构。马耳他等地就发生过这种情况，他们悄无声息地进去，时机一旦成熟，就开始在当地实施伊斯兰教法。现在我们开始发号施令，因为现在我们足够强大了。他们想说的是，如果我们还小，还不强大，就闭上嘴，在社会上做个好人，帮助建设，像个真正的仁人志士，做个真正的慈善家，帮助建设，做这些事情来获得人们的青睐。当你到足够强大时，一切都会改变。这就是伊斯兰教的计划，这是伊斯兰教征服美国的计划。一个伊斯兰主义者，一个真正的穆斯林，他们通常守口如瓶，但他们知道，一旦如果他们被召唤实施圣战，他们必须站出来。所以他们现在表现得多么温和都不重要，他们的书上有明文规定，他们的计划是最终消灭基督教，同时控制领土，这就是他们的计划。教会之所以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是因为我们选择放弃了自己的立场，不仅是在进入领导的岗位上，在我们停止让人担任职务之前，我们就已经输掉了战斗，那是在我们停止祷告的时候。而大多数人，大多数基督徒都不做任何有用的祷告，他们的祷告都是关于他们自己的，是为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祷告是更多的薪水，更好的房子，因为这就是你今天听到的大部分的福音，对吗？今天的大多数自称为基督教的，更多的是自助和自我激励，而不是福音。我们必须回归圣别，为神站立，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们要认识到，神把我们放在这里，不是为了让我们过上好日子，是为了让我们为神的国度开疆拓土，对吗？我之所以把这些都带进来，是因为你可以看到同样的灵，通过伊斯兰教，通过摩门教，通过个人，通过巫术，通过恶魔影响的事物。当然，所有这些都是恶魔的工作。只要他进入教会，你就会看到他是如何开始的，又做了什么。就像我昨天说的，我们遇到过几次有人联系我们的情况，这些人知道巫术和类似事情的某些情况，他们给我们打电话，这些人都是我们多年来核实过的。他们通知我们说，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事工或我本人、我同工的名字又出现在某某仇敌的目标上，你现在就是他们的目标等等。他们有一些团体专门为我们祷告。我们不能战胜吗？当然可以，但是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保持警惕。耶稣说得很清楚，不要冒犯别人，也不要让别人冒犯你，不要听信流言蜚语，所以你可以保护自己免受这些事情的伤害。因为你不能只是来教堂让任何事情发生，然后自动受到保护，这不是他的工作方式。他告诉我们要警醒，警醒不是四处张望，它意味着观察、发现，知道发生了什么，阻止他或者拒绝参与。这一切又回到了控制和操纵上。懦弱的一面是， 人们会试图敲诈你，勒索你，会试图说三道四来让你闭嘴。如今教会里最大的罪是什么？不合一。这只是在教会里，神的国度里可不是这样。圣经说啊，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你必须与某人达成一致才能同行，这就自动意味着会有一些分歧。耶稣自己说过，不要以为我来是给地上带来和平，我来并不是带来和平，乃是带来刀剑，因为我来是叫人不和，儿子反他的父亲，女儿反他的母亲，儿媳反他的婆婆，怎会发生的？因为福音真理的缘故。合一很重要，但不是妥协的合一，原则的合一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必须超越这种想法、感觉、情绪等所有的东西，我们必须超越这些，实际认识到敌人试图做什么，神想要做什么，他希望我们做什么，我们要如何警惕，怎么防范等等。贪财先知巴兰，我常称巴兰为贪财先知。我们今天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追逐金钱，即使他们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不对的。巴兰是明知故犯，对吗？他追求的是利益，是金钱。基哈西去找乃曼的时候也是一样，他说，我主人白白放过这亚兰人乃曼，不从他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些东西。他谎称我的主人说，我可以拿走你之前给的东西。他们都想从中获利。萨默博士有一次告诉我们，他很会做生意，神祝福他手上一切的工作，他碰过的东西几乎都变成了金子，意思是无论他做什么都会兴旺发达。到一个程度，他不得不给自己设限。他并没有发誓一定要贫穷，但他根据约翰卫斯理的做法制定了一个标准。约翰卫斯理说，这是一个说到基本标准，我只需要这么多就能生活，超过这个界限的所有的钱财都必须给出去，无论如何我只保持这个标准。萨默尔博士也是这么做的，他每一个著作的稿费利润都回到他的事工当中，今天仍然是这么设置的，这还导致了他后人的一些经济纠纷。萨默博士每年从他所牧养的南本德教会接受两次奉献为生，他的生活方式是我们生活的榜样。尽管他知道他不会从书中赚钱，但他还是不断的出书。他去世的时候大约出版了125本书，还有一些手稿尚未出版，因为家庭的纠纷，这些书现在都不能出版了。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你在外面听到的每一场布道几乎全都是关于金钱的，这让我很反感。听着，如果没人喜欢听，那就不会有人喜欢讲。这一类的信息喂养肉体，告诉人们投资这个投资那个，可以得到多少回报等等，他们将神视为一种投资，而没有意识到你就是神的投资，你属于他，你的一切都属于他，否则他就不是你的主。以他为主意味着你属于他，你的灵魂身体都属于他。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改变这一点，但他必须改变。因为当你把所有的信和希望都寄托在你能从神那里得到多少钱上面，或者寄托在生意或其他任何的事情上时，世界的走向是让你的钱变得一文不值。那时候你就会失去信，因为你的信并不在神，而是在金钱上。你想看大毁灭吗？看着吧，如果金钱不再像现在我们眼里看到的那么有用，你就会看到有多少人将离弃神。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得不求助于那些能养活他们的人，也就是所谓政府了。空中执政者与区域的邪灵。空中执政者是撒旦手上等级较高的邪灵，他被分配到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或者掌管一个特定的人群以及其犯罪行为。 你可以观察一下，有一些你叫得出来名字的城市会有一些绰号，这些绰号恰恰证明了是什么灵在支配这些城市。圣经中有点叫罪恶之城，看名字你就知道城里有什么。大西洋城一度博尔文明，拉斯维加斯一度博和各种恶习而闻名，旧金山因同性恋而声名狼藉，波士顿以高等教育而闻名，但它现在不是。那里最初所有的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都是神学院，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变了。这些空中执政掌权者统治着这些城市，他们拥有这些地区，但是他们被限制在一个地方的区域或一个族群或一种罪恶行为当中。区域邪灵是一种被分配或限制在特定地理区域的邪灵，看清楚，被分配或被限制在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耶稣曾在哥拉圣人的地界将群鬼从人身上赶出去，这是在一个地区。你回头查那个地区和当时发生的事情，会发现这个人身上的灵是如此的凶猛。那个地区有一条路，它沿着加利利海边的水流而下，路的一边是悬崖峭壁，悬崖上早有坟墓，这条路从水流和悬崖峭壁之间穿过，被鬼附之人就住在峭壁上的坟茔里，日以继夜的尖叫，割自己的手等，完全被恶魔控制。据说他那个地方非常的糟糕，人们不敢从那条路经过，那个人会出来伤人，对人做各种疯狂的事，因为他被恶魔附身了，所以恶魔借着那人控制了那片领土，对吗？仇敌通过恐怖的手段造成恐惧来统治那片地区，这就是耶稣必须去驱赶他的原因。耶稣希望鬼附之人得自由，同时要阻止邪灵继续控制那个区域。当耶稣把那些鬼赶出去，就疏通了整个区域，从那以后整个地区的经济开始繁荣起来，因为现在那里是一条主要的贸易路线，而以前是走不通的。这就是公共的一面。在个人的一面，从鬼得了释放之人想跟着耶稣，现在你注意到两件事。第一，这人日夜在坟墓里尖叫割伤自己，没有人能够用铁链困住他，这说明有人试过但没有成功，然而耶稣释放了他。请注意，鬼附之人之前已经许久不穿衣服，这里有一条线前后贯穿，看使徒行传的十九章，其中有一些共同点。使徒行传十三节开始，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灵附着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靠保罗所传扬的耶稣赐令你们出来，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祭司长是基瓦的七个儿子。恶灵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这说明耶稣和保罗在地狱里有名声，邪灵知道他们是谁，恶灵所附的人就扑在他们身上，制服了两人，且胜过了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带着伤从那屋子里逃出去了。现在请仔细听，当一个人受到魔鬼的压制或影响，或不管是什么，这个人受邪灵控制的程度越深，穿的就越少，明白吗？这就是为什么庄重和穿着得体是基督教的标志，明白吗？我不打算做晾衣绳传道者，总是强调衣着。一个人的穿着打扮并不意味着一定是他做了某些事，但是肯定可能性更大。如果他们以某种方式暴露自己，就需要被遮盖。我们在这方面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问题，但是我在外面看到一些情况，所以我们的工作人员被告知，如果在服事现场看到什么，我的女员工们要在人摔倒在地的时候帮人盖上一点东西，我们会给你遮盖一些。所以如果有人把东西盖在你的身上，请不要生气。我不想看到你们的内衣内裤，有些人穿着暴露坐在前排，我会想你怎么可以穿成这样来聚会。 以前我说过，我服侍人的时候，如果对方是女性，领口开得很低，我会非常小心。我握住他们的手的时候会闭上眼睛，通常还会转过头去，因为即使我闭着眼睛认真祷告，在视频当中看起来我好像是在看前面的乳沟，所以我必须确保不会被误解。有些事情教会必须成长，做事端正得体，你有圣灵就会活得圣洁。如果你活得不圣洁，可能要检查一下自己被圣灵充满的程度，有道理吗？所以一般来说，一个人受恶魔影响越大，穿得越少。新约几次提到执政掌权者，以弗所书6:1-18，末了的话，你们要在主里靠着他力量的全能得着加力，要穿戴神全副的军装，使你们能以站住，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血肉之人摔跤，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黑暗世界的，以及诸天界里那邪恶的属灵势力摔跤。所以要拿起神全副的军装，使你们在邪恶的日子能以抵挡，并且做成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住，用真理束你们的腰，穿上义的胸甲，且以和平福音的稳固根基当作鞋穿在脚上。此外，拿起信的盾牌，借此就能消灭那恶者一切火烧的箭，还要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头盔，并纳灵的箭。纳灵就是神的话，时时在灵里祷告，并尽力坚持在这世上警醒，且为众圣徒祈求。哥罗西书也提到了魔鬼的等级制度，1:16，因为万有，无论是在诸天之上的、在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都是在他里面造的，万有都是借着他并为着他造的。这里的他就是耶稣基督，这意味着这些执政的、掌权的、有位的、主治的，都是基督为自己创造的。当撒旦悖逆的时候，他们与他一起堕落，现在他们一起反对耶稣。我们要明白了，你们的位分远远的高于所有的执政者和掌权者，因为你在基督里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以及一切受称之名，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在内。圣经从未说过要攻倒执政掌权者，你不能打倒在你上面的东西。圣经说我们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倒坚固的营垒，营垒不是执政者，营垒是错误的教义、错误的教导，他们是圣牛。你要将理论和各样阻挡人认识神而立起的高寨都攻倒了，又将各样的思想掳来使他顺从基督。这些东西通常是在你周围建立起来的错误的信息，层层叠叠，使真理无法进入你的内心。这些就是我们要攻倒的东西，我们要拆毁那些营垒。我们拆毁这些东西是为了让人们得到开启，接受神的真理。现在你高高坐在这些执政掌权者的上面，你不是把他们拉下来，是他们在你的脚下，你把你的脚踩在他们身上。他们是有基督创造的，是为基督创造的。现在他们没有实现他们存在的目的，就像受咒诅的无花果树一样。他们受到咒诅并不意味着我们说我咒诅你。耶稣是如何咒诅无花果树的？他对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说，不再有人吃你的果子直到永远，因为你将无法实现神赋予你喂养人类的目的。当初在伊甸园，神告诉亚当，看哪，我将遍地上各样结种子的菜蔬和各样结有核果子的树赐给你们做食物。所以那棵无花果树的目的是给人类供应食物，它不结果子。所以耶稣那番话的意思，你永远不会实现神给你的命定，因此你也就没有活下去的意义了。他从来没有说让他死。这棵树听到耶稣的话后，第二天门徒经过，看见那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 现在这些执政掌权者也是如此，既然他们不会实现神赋予的命定，也就是为耶稣基督的目的，所以现在我们的工作就是把我们的脚踩在他们的身上，因为你的脚就是耶稣的脚，这就是你地位上的权柄。阿们。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在他里面得以维系。哥罗西书二章十三节起，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叫你们一同与基督活过来，涂抹了规条上所写攻击我们反对我们的字句，并且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执政的和掌权的脱下，就是掳来，神就把他们公然示众，站着十字架在凯旋中向他们夸胜。注意，他说他做了什么？他掳掠了他们。掳来是进去夺取战利品的意思，这个词就是这样来的。战争的胜利者进去夺取敌人的东西，作为战利品带回来。所以耶稣进去夺走了执政掌权者的所有财物。根据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一十二节，我们在属天医治研讨会分享过这一点，你会看到耶稣的所作所为，他如何进去，如何把战利品带出来，将掳物分给强者。今天没有时间细说，有机会去听听我们在这方面相关的教导，与赎罪有关的那一篇。他说他掳掠了仇敌，意思是打败了他们，夺走了他们的一切。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是在节期、月宿或安息日方面，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意味着执政掌权者乃是通过人来做事，换句话说，不要让任何人评判你。为什么？因为那些执政掌权者会试图让你重新回到条条框框的束缚之下。想想看，每当圣诞期间，你会不会不由自主地去买那些所谓的节日用品？尽管你不想买，知道不应该买，但是因为有一种压力，你迫于压力不得不买，因为这是节日，好像你必须这么做。你给这个人买了什么，就得给另外一个人买点什么，要面面俱到。让我告诉你，你被操纵了。很简单，大多数圣诞节的内容与耶稣无关，世界利用这一点将之市场化，完全操纵了营销。总之，我不喜欢节假日，每个月都会有一个什么假期，你有一个好的开端，好的势头，一个假期一来就熄火了，一切都会下降。特别是感恩节、圣诞节，进入那个时间段，一切都会下降，一个接一个，还没开始就往下掉，这就是魔鬼的计划，他试图阻挠你。我对此很不高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在节期、月宿或安息日方面，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我们要感恩，无需任何的节日。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不把这些节日都叫做贪食日，吃饱喝足以后，每个人都拜倒在电视机的祭坛前，看决斗士们为了一块皮革而互相厮杀。我知道我是在德州，因为这才是节日的真正目的和意义。这些原是要来之事的影儿，那实体却属于基督。不可让人凭故意卑微并敬拜天使，所做反对你们的判断骗取你们的奖赏。这等人留恋于所见过的，随着自己肉体的心思突然自高自大。位置折射天上，提多书三章第一节起，你要提醒众人服从执政的、掌权的，顺从他们，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要毁谤人，不要增进，乃要谦让宜人，向众人显出十分的温柔。因为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的，给各样的私欲和宴乐做奴仆，将生命时光耗费于恶毒和嫉妒，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然而当我们救主神的恩慈和他对人的爱显现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本于我们所成就的义行，乃是照着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涤和圣灵的更新， 这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丰丰富富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既因他的恩典得称义，就可以照着永远生命的盼望成为后嗣。以弗所书3:2-12，量必你们曾听见那为着你们所赐给我神恩典的管家职分，就是照着启示使我知道这奥秘。正如我前面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借此明了我对基督的奥秘所有的领悟。这奥秘在别的世代中未曾给人们的子孙知道，像如今在灵里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圣言者一样，这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个身体，并同为应许的分享者。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着神恩典的恩赐，这恩赐是照着他能力的运行所赐给我的。恩典赐给了我比这圣徒当中最小者还小的，叫我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当作福音传给外邦人，并将那历史历代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有何等的经纶向众人照明，为要借着召会使诸天界里执政的掌权的现今得知神万般的智慧。这句话的意思是，教会应该向这些执政的掌权的展示神百般的智慧，他们要从我们这里学习神的百般智慧，这意味着我们比他们知道的更多。这是照着他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所立的永远定旨，在他里面我们借着信他就笃信不疑，放心大胆地进到神面前。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有胆量和信心入场，因为一人胆壮如狮子。但一段时间以来，教会让人失去了勇气，强调谦卑以至于不再是谦卑，而是自我贬低。你们不是尘土中的虫子，你们是至高神的儿女，已经在基督里被称为义，你们不应该在尘土中爬行，那是撒旦的命定。你们要昂首阔步，不要骄傲，不要自满，要抬起头来，因为你们知道自己与神是对的，没有任何东西是神在你们里面和你们一起无法战胜的。阿们。